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5章，神使那周围城池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卞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卞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朱雅各时间。对啊，我们已经连着好几个礼拜，这个、蒙哥为雅各来平反，对不对？蒙哥已经打算改名叫朱雅各嘛。
听众朋友们好，很抱歉啊，昨天节目播出的时候，播到最后电台这边出了一些错，我们的节目断掉了，结果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一首广东歌，哈。嘿嘿，可能很多人以为小贝突然有说方言用方言唱歌的恩赐，但不是，那是电台播出的时候所发生的错误啊，请大家原谅。我们今天要讲创世纪第35章，
35章的后半段是吧？
哎，上一次我们说了啊，雅各因为他的儿子闯了大祸，神就指示他往伯特利那里去，
是，
那雅各就吩咐他们自洁，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都除下来啊，更换衣裳，他就把那些东西都留在世间，就往伯特利去了。
是，这也是说，哎，圣经第一次记载全家上教会。
是我们上次是这么说的。
是、
那么一旦圣经记载了之后，他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与方向。那雅各所谓这个一家之长啊，属灵的头啊，他不见得是能够把小孩子都管得很住，可是在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当往什么方向去，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这一类的事情上，雅各需要有很清楚的方向，并且他把这个命令执行的蛮贯彻的，
是，
是不是？
对，
那这个外邦人的神像，我相信也包括拉结那时候从他父亲家里面偷出来的神像。
嗯，这个枕边人，这个啊，照理讲是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应该也会有相同的信仰，怎么这个地方的话，咱还是觉得蛮奇怪的一点。
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啦。啊，这是头一点呢，我们先把它存疑一下啊。你看他跟拉结结婚20年，现在又跟他到了这个迦南地啊，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哎，拉结走的时候居然会把他父亲这个外邦的神像带来。
嗯，
那他会这样带，雅各又这么说，就表示他们家拜偶像的还不止拉结这一个了。
哦，还有别人，
就是，他们家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嗯，
那一方面这是神的指示，可是一方面对我们做家长的、做父亲的来讲呢，也需要从里面有点学习。你到了难关的时候，到了神把一些环境加给我们，或者是出于我们自己家族里面的问题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个啊，在属灵上给我们回转的机会。那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困难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困难呢，只是神在试验我们啊。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恐怕两个都有。总之雅各处理得很好，他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就把他家里边的外邦神的神像除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不要只是把眼光摆在我们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困难是否被解决，
是，
总要至少分一些注意力往天上看，是不是？
是，
基督徒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白白受苦，神不断给我们机会，不断管教我们，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有更深入的认识与追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做一家之主的人要好好思想的。
对，
这时候的雅各就跟他的眷属说，要把你们中间那些奇奇怪怪的外邦神啊，耳朵上挂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还有你们身上穿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衣服啊，通通脱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要往另一个更高之处去走，叫做伯特利，叫做神的殿。
对，
那当然旧约里面这些话以及雅各的指示用到新约里，用到基督徒的生活上，它的对比应当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奇奇怪怪的外邦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奇奇怪怪的耳环呢，你可以说是我们耳朵里思念里面所听的各种各样不合神心意的意念、思想与教训。而更换衣裳显然是指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
嗯，
这三件事情对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很实用的指标。怎么样来到神的家，怎么样建立神的教会，在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进入了神的保护，神使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因此他们全家就再一次经历到神的保护。
嗯，
这个照说应该是他们家一次怎么讲啊，
灵命上的大复兴啊。
复兴这个字恐怕用得太强了，但是总之呢是一个转机啦。
嗯，那是不是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就风平浪静了？
哎，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啊。我们往往也是希望有一次的经历，或者大家有一些悔改的迹象，我们的家庭就能够风平浪静，而且神的祝福就应该临到我们，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伯特利，而且伯特利呢，这个怎么讲啊，神还向他显现。
嗯，
再一次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然后又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那这次他已经生养很多了，对不对？
对，
然后又把他们家将来的路都指给他看。
嗯，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嗯，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所以这次是非常明显的显现的。
哦，而且是跟他这个还 face to face 的讲。嗯，
那是啊，是有点面对面的味道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啦。
对，要不然怎么会升上去？嗯，
这个对雅各来讲，应该是他个人灵命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啊？他现在有把握了，他真真正正知道，不单神让他从巴旦亚兰回来，成了一大家族人，而且神呢，救他脱离以扫，脱离他众子的过犯，也脱离周围诚意追赶的人，又亲自向他显现。 那这时候应该是否极泰来。
对啊，应该接下来就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嗯。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接着就讲了，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伯特利到底住了多久，但是显然从雅各的领受来讲呢，伯特利还不是他们最终的终点。他们有一个方向叫做以法他。那以法他什么意思呢？尤其在这个我们看看十九节，他说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什么？
伯利恒。
这是旧约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预表。什么意思呢？那旧约里面神向人显现呢、仍是不完全的，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叫做伯利恒。那我们基督徒一听伯利恒就知道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对不
对？
对
啊，
那个伯利恒啊，他们往伯利恒去的时候，在雅各当时来讲，一定是对他生命中一个重创，因为刚才说过，应该是否极泰来啦。
对呀、
就等他所心爱的拉结给他生第二个宝贝儿子，结果没想到啊，生产的时候甚是艰难，正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就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可是拉结没有活，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听众朋友，还有人认为，人没有灵魂的话，请你读一读圣经啊。什么叫做将近于死？就是你的灵魂要离开身体啊。其实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没有了？不是，只是你的灵魂呢，在这个旧屋子不继续住下去了。对不对？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形容，什么是死？灵魂要走的时候。这时候拉结就给他儿子取名叫做便俄尼，他的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
你这个父亲也太不够意思，人家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这好歹也照着他老婆意思，对不对？
对呀，他又这么爱拉结，
是啊，临终
拉
交代，
就是
这个难不成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个名字据说是真的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个名字啊，两个名字都对，拉结说了，雅各在说，把它加起来就叫做伯利恒。
你是说这个便俄尼再加上便雅敏合起来就是伯利恒的意思啊？
也不真是这样，便俄尼啊，据说呢是苦难之子的意思。
就是在生产痛。
便雅敏，便雅敏是什么呢？便雅敏是右手之子。那右手在圣经里面一向是讲到他的力量。这两个字的声音很像，妈妈说这是我苦难的孩子，父亲说这是我力量的儿子。
便雅敏这个名字就是现在很多人讲的班哲明，对不对？
对，
班哲明
、对。所以你看看，苦难之子，患难之子，加上力量之子，神的右手的力量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谁能说他不是伯利恒呢？因为耶稣是父神的力量，是福音的大能，却在人间成为忧患之子。尤其对玛利亚来讲，那是最真实的。雅各他们那时候就成为将来整个世代的预表。什么叫做君王从你而出？怎么样从你而出啊？从你们的苦难，从你们的试炼里面出来。在这个情况里面，雅各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不对？伯利恒对他来讲到底什么意思完全没有写明，但这就是圣经第一次啊，把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新约的盼望写给我们。对雅各与拉结来讲，那真的是生离死别，对不对？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关口，神借着他们所受的痛苦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是神做事情啊！我们今天基督徒眼光有的时候很狭窄，什么事情就看到我怎么样。要是神没有把我所认为的福，或者我所看得懂的福赐给我，我就觉得说，我有点白活，我有点受委屈，对不对？
对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给我们周围的人以及我们后来的人做见证而用的，对不对？
是这个功用。
你看雅各的一生是这个功用啊。雅各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不是因为雅各多好，而是因为雅各在神的手里面受尽了种种的试炼，因为他信心的缘故，到最后呢，他却成为以色列的先祖， 是不是整个的民族由他而出，君王弥赛亚都从他出来，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给我们鼓励啊。那今天我们常常有说法说，哎呀，在基督徒在世界上一定要发大财，是不是要成功要出名，要不然人家怎么看得懂你的见证呢？哼哼，这是外行话，百分之百外行话，对不对？基督徒的见证不在于他成功发财出名，主难道不能够选你做他试炼的患难的见证人吗？你的见证别人看得懂看不懂啊，是另外一回事情。见证就是见证，不是别人看得懂世界上的人羡慕的才叫做见证。见证是神与你同在了，你在人在神面前都站住了，这个叫做见证。
是，
而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常让我们看见，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然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叫做见证，从雅各的身上看得特别清楚。
小贝打个岔了，这个在当时候就是这个其实包括今天，当然科技比较进步了，不然以前的话实在是这个伟大的母亲呢，生孩子的时候实在是很非常的危险，而且呢感觉上你看这个收生婆你会我们小贝因为看了一些连续剧电影总有一个刻板印象，只要这个生产的时候，这个特别是古时候这个收生婆，它的重点都不是那个产妇，都是那个小孩
对吧？
小孩平安就好，母亲就晾在一边，你看
妈妈不重要是吧？
对呀，特别又生了一个儿子哎呀，那好像就任务达成了哎，你就死吧感觉有点像这个味道那个这个收生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哎呀，蒙哥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留着问二山子，他的节目做到现在还没有做一个有关于收生婆的节目。
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题目，
那所以你看，在这一章里面已经有两个死亡了，第一个死亡是前面所说的啊，我们刚才没有仔细的讲，就是当他们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啊，我们今天叫 Debra 这个名字第一次在这里出现。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个蛮美丽的名字，叫做哭泣的橡树啊。
你这个说实在话真是搞不懂了，
为什么要记在这里？
讲利百家就好，连利百家的奶妈都能够进圣经，这个那他这个实在是足凡不及备载啊啊！这个对呀、
啊，所以这张有奶妈有收生婆，
对
呀、
啊，哎，这你铁定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哦？
这个所说的利百家的奶母，不见得是奶利百家，而是替利百家奶雅各的人。应该是这样子，就等于雅各的奶妈。
我想说这样就是雅各的奶妈。
对，显然这个雅各的奶妈呢，
那
就来看他们之类的。
那这个也
常理，这是猜测。
雅各的奶妈也要交代，那这样这不就太
你就是不懂啊，你都
懂。
这一章圣经里面，你再往底下读一点点我们再往底下读一点点，再回头把它连在一起，就比较有一个清楚的图画。他说啊，拉杰不是死了吗？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是吧？你看他对于拉杰死啊、生孩子啊，以及雅各做什么，记得非常细腻。后来雅各，我们前几次也说过，雅各到了年老快要死了，还跟他的儿子约瑟提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始终对拉杰是不忘情啊。不过以色列起行前往，以色列就是雅各啦。
对啊，
往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这是家庭发生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儿童不宜呀、
乱伦的事情
是，
所以你看看这章里面呢，其实这个乃姆底波拉之所以会到雅各所在的地方，因为显然这个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话，雅各是他带大的，他等于像是雅各的半个妈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章里面有亲情。那雅各跟拉杰呢，当然算是什么
爱情，
可以这样讲，他们是圣经里面这个给我们写的相当细腻的一对啊。雅各深爱拉杰， 一直到他死。
因为拉结有一对很美的眼睛，
他说眼睛有神呢、啊、
对，
小贝认为有神的眼睛，
漂亮在眼睛、啊、
哎，小贝，我们在节目上、嗯、你这个稍微收敛一点啊。我知道小贝夫人的眼睛一直是亮亮的，是吧？
嗯，
所以我们贝雅各呢，非常能够体会以色列的心情。但是除了亲情与爱情之外，这章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流变。与他父亲的妾屁拉同寝，这个叫什么？
你当然不就讲了吗？
这叫什么吗？
这叫做，这个话我讲不出来。
嗯
嗯，你刚才你又讲亲情嘛，对不对？
对，
然后又讲爱情嘛，对不对？
对，
这就是奸情嘛。
对，没错，呵呵，这是出于肉体的，出于罪恶，出于败坏、啊、
是。
所以你看看这一章里面，你看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实际上他跟家庭伦理有很大的关系。那、啊、这是两个关系的结束，一个关系的开始，是上一代人他们的见证以及下一代的人的败坏，通通被摆在这一章圣经里面，都在神面前，神都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干什么呢？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点思想。
思想什么呢？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哎，正好网上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哦，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圣经怎么看待爱情、婚姻、家庭，可以谈恋爱吗？是不是一定要找基督徒？学生在学校可以找女朋友吗？
嗯，
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呐、啊，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哎，这问题有什么好问的？
对啊，有一点像是那个清末民初啊，
嗯，怎么样？
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不对？穿着那个什么缨单士林的那些大学生问的问题啊。嗯
嗯，这位弟兄很可爱，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没什么好问，因为我们一旦啊得救之后，应该把这些问题拿出来问的，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被改换一新了，我现今活的不再是我了。一个基督徒到底他生活行为的准则是什么？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应该这样问，是不是？
嗯，你不谈恋爱怎么能够结婚？怎么能够生养众多呢？对不对？神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
对，你看雅各他就是因为自由恋爱啊，你看他吃了多少苦头。
哎呦哎呦，
这是一个说法吧？
这个蒙哥很封建的，难不成你要回到那种指腹为婚的情况比较好吗？
这个圣经里面你看，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是老仆人安排的。
那
今天我也知道一些相当美满的婚姻是主的仆人安排的。
对呀、啊，这个
介绍一下，
我没有说介绍不好啊。可是呢，难道自由恋爱就不好吗？
哎，我不是说自由恋爱不好，不过自由恋爱里面有一些一定需要注意的事情。你可以说就是这个亲情、爱情与奸情之间呢，你得分得清楚啊。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先从最后一个这个比较儿童不宜的事情来讲啊。一个大学生，因为他这里问说学生在学校可以找女朋友吗？我假设他不是初中高中，而是大学，对吧？
嗯，希望是这样的。不过也难讲，因为这个网络留言呢，年纪到底是多大，搞不好现在才13、4岁也有可能。嗯，
这个美国的学生啊，往往在高中就要谈恋爱啊，这个那个，
嗯
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从现在的社会来讲，实在没有什么，往往没什么好结局了。
嗯，
对不对？因为你回头想想，在高中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个性。
嗯，
对不对？
不，美国人呢，特别是这个，我发现他们美国人结婚的很早。
嗯，那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呢，其实是晚婚。我不是说大家应该晚婚，但是圣经，你看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到底几岁结婚，我们不知道。以撒娶妻的时候40岁，雅各娶妻的时候70几岁。
哎呦。哎，那你也不能在这边讲说那圣经这些，因为他们本来都很厉害，都能够活一两百岁的啊，
嗯、那是
晚一点结婚无所谓啊，
嗯嗯，
对不对？
不过这就让我们看见了啊，那这时候流变也还没结婚，流变是20岁，
嗯，
是不是？
这个人他就是名字取得不好，嗯，果然会犯错，对不对？
这20岁的小伙子啊，
嗯，血气方刚，嗯
嗯。他需要注意奸情，
嗯，
对不对？在学校可不可以谈恋爱？可不可以自由恋爱？这社会并没有律法禁止，圣经也没有这样禁止我们。
是，
不过我们必须在这个所谓的恋爱这件事情上啊，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圣经对于恋爱，到底给了我们哪一些的榜样？是正面的榜样还是负面的榜样？就是你单单从恋爱这两个字能够找出比较类似的状况的话，
我这个还没听说过。以这个观点来读圣经，来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恋爱的典范，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倒没有这样想。
恋爱这两个字讲得挺清楚的。
怎么讲？基本上我觉得恋爱这两个字呢，这个听起来就很值得研究啊。
就恋的爱前面，
先爱才会恋，还是先恋才会爱呢？
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先恋才会爱。
先恋才会爱。
对，结婚了之后这个恋慢慢不见了，恋不见了你以为爱不见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这好像蛮深入的一种讲法，就是有爱但是不见有那个恋。这个恋是什么？就是这个眷恋还是什么？还是恋慕？
你看嘛，刘辩会与他的妾辟拉同寝，这个是有点两厢情愿的事情。对不对？那
对
上一章雅各的女儿底拿出去到示剑城里面，那个示剑呢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为什么？因为示剑的心干什么？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
那个时候的人会不会觉得好像感觉上乱一点？
人呐，从亚当出了伊甸园就是乱嘛，乱嘛。我们不是在挪亚以前读过吗？那时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就说了，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耶和华说，人既属乎情欲，属乎肉体。这个人属于肉体，属于情欲，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来呢？看着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谁能说这不是自由恋爱？
对，
甚至包括雅各看拉结的眼睛漂亮，这都叫做什么？恋。恋，他所看的是肉体上的事情，肉体上的吸引，对不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看见他的肉身，你自己所动的就是肉身，就这么简单。
可是雅各还有另外一个妾啊，为什么这个刘辩他就是？我知道了。
你又怎么知道了？
还是嘛，这个名字问题嘛。
哎呀呀，
刘辩自然配屁啦。
小贝，你这
真的你自己名字这样很顺嘛，对不对？刘辩配屁啦，对。
我需要请听众朋友帮忙，是当小贝这个灵感全涌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无言以答啊、
好，听过就算。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啊，圣经里面到目前为止啊，不管是这个该隐对待他的妻子，还有那时候说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们美貌啊，这都是从男人的角度看，或者事件去恋慕这个底拿，还有呢刘辩对这个雅各的妾啊辟拉动心，这都是从男人这方面出发。从男人这方面出发，他总少不了这个情欲的东西。
对，
是不是？
对，
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许多的女孩子啊，她不太懂得男人来找她，有很大这个成分在里边。
是的，
当她开始认识的时候，她觉得很受伤啊，那么她觉得很惊骇，她甚至觉得很肮脏，那这往往都是因为没有读圣经的缘故。人是肉体的奴隶。为什么这些男人看见女子他就会动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行为？那是因为男女在犯罪之后啊，他们在罪上的彰显是相当不一样的。男人啊，当他遇见女人的时候啊，他这个肉体里面的欲望往往大大的要超过女人所能够想象的。
对
啊，那这是圣经在直到目前为止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啊。
是。
那你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不可以谈恋爱？你当然可以谈恋爱，可是你知道是谁在谈恋爱？到底是你的灵魂呢，还是你的肉体呢？到底是谁当家呢？那这时候的刘辩，照说他经过伯特利的经历，又经过他父亲的管教，神又跟他们家显现，他应该是一个悔改的人了。可是显然他并没有，他没在杀人，可是呢，他开始犯淫乱。
对，也对他父亲相当的不尊重了这件事情。
他显然怕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不在的时候，他躲着他父亲做这事儿。 圣经说了，当神用洪水毁灭这地的时候，神怎么样观察人，怎么样评价人呢？他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对，
什么样的恶？尤其是在肉体上的恶。当初神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
是
不是？那也是一整群的男人，那些男人已经变成同性恋的男人。
对，
今天的美国社会，美国教育里面有一件很要命的事情，就是他不让人去所谓的歧视同性恋。你如果把同性恋当成不正常，当成犯罪，你就是歧视他。
对，
那同性恋呢，就被归成另外一种人，这个叫做他的 gender。除了男人与女人之外，还有一种人叫做同性恋的人。你想想看，同性恋这三个字取得实在是太好听了。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行那可羞耻的事情，这个叫做同性恋，这是圣经的定义。但是我们给他摆了一个名字，叫做 gender， 或者是 sex orientation， 他的性倾向。你想想看，这个话已经多么多么的难听了。他愿意跟谁上床睡觉，用这个东西来决定那一个人，哎，你自己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了。
是，
流便在这里就是这样。他到目前为止的表现，他应该是长子，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杀人、淫乱，很可怕。
一般来讲，老大这么坏，他下面也带了一些弟弟妹妹，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
那肯定是的啦。我们到后来约瑟的时候，他就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那肯定是老大流便带着他们啊闯荡江湖啊，对不对？这个也联系到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你说到底这个儿女不听话算不算他父亲的账？那雅各是一个与神同行、敬畏神的人，就他拿他的儿女，显然没有拿出什么办法来。啊，但这事情还在不在神的手里面？事情在神的手里面啊。那我们现在把话讲远了啊，在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谈恋爱，你一定要明白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尤其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那个男人那个肉体的事情一定出来的。
是的，
你必须要明白，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诚实，那你才知道怎么不走错路，怎么不掉在陷阱里面去，对不对？你不要就是看女人，就像雅各看拉结眼睛漂亮，吃了多少苦头，这个是半玩笑话，可是也有真的意思在里边了。对不对？因为他所看见的是一个肉体上的优点。
是。
这个肉体上的优点让拉结嫁给他20年都还在拜外邦神的偶像。那你说要不要找基督徒作为你的朋友，这已经讲得相当明白了。你不要以为我爱他，我跟他交朋友，用我的爱情去感化他，他就可以跟我信主。雅各如果拿拉结没办法，你也不要认为自己有办法。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寄给我们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直接的关系。雅各做不来的事情，你别试着去做；所罗门做不来的事情，你别试着去做，对不对？所罗门多宠外邦的女子，到最后就跟着拜偶像，他没有把人，
连他都跟着去了。
对，我们难道比所罗门更有能力吗？雅各的长子都犯淫乱，何况我们能够不提防自己的肉体吗？
是。
所以我是觉得这位弟兄问的问题很好，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思想，对不对？他没有说理所当然，我当然可以这样做。那女孩子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要注意的就和弟兄不一样。
那要注意哪一方面呢？
但是我怕听众朋友听累了，不如我们先卖个关子，放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伐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3:12，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作为一个人，我们内在的价值和外在的价值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们应当学会区分，这样才不至于浪费时间，追求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降低生活水准。如果可以这样做，我们将会很惊喜地发现，维持自己的生计原来所需甚少。但如果我们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标准去生活，那将会感到非常的贫穷，而且开始自怜。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穷人实际上觉得自己很富有，但也有相当多的富人觉得自己非常的贫穷。是富有还是贫穷，也许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跟自己所赚取的金钱有多大关系。这是一种心态，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而改变。 认识事物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的不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持久的事物比那些根本不能持久的更有价值，历久弥新的东西当然比随风而逝的更有价值。我们也许花费一生的时间在赚钱，但在临终之时却更愿意用所有的钱来买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可能成为工作狂，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但如果面临失去孩子的危险，我们情愿放弃这一切。这仅仅说明我们应当看重永恒的事过于暂时的事，珍惜身边的人过于物质的财富。神高于人，人高于物，永恒高于暂时，这是支配我们生活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假如忽略了任何一个，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混乱和痛苦。在我们的大家族中，我的叔叔是最富有的人，但是他经历了一次离婚，正在安顿一个回头的浪子。这个浪子放荡的生活带给他许多痛苦。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我父亲的这个最小的弟弟所拥有的财富，现在不像当初他赚取的时候那样吸引他。也许他情愿拿出他的财富来换取一些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寻求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也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热切追求的目标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有价值的事会产生财富，这是很显然的。我从教会所得的每月薪水是努力工作的人们所奉献的。我不止一次的成为别人慷慨捐赠的受益者，所以所赚取的财富可以变得有价值，也可以变得毫无价值，这在于我们使用的方式。它的价值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这又在于我们如何投资。我们可以偏离神，去追求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让自己变得毫无价值。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我和小贝在这边谈呢、也是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在大学里边交男女朋友的事情。那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一个男孩子如果他的肉体没有被管制，那个色情与暴力往往会从他的肉身上发表出来，他也很容易就成为这两者的奴隶。那女人的讲究就不一样了，因为除非啊，这个女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她呢somehow给带坏了，或者她接触到一些不良的啊，网络上的东西啊，影片上的东西啊，要不然一般来讲呢，女孩子的心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是要比男孩子干净的多，
是非常的纯真。
哎，我们常常讲说一个纯情派，是不是？
对，而且呢，
追求一种
再加上这个那个媒体也是推波助澜了、对不对？你个琼瑶的小说拍成连续剧，让好多少女都在幻想，以为恋爱就是那么一回事。
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定需要注意，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对女人说。说什么呢？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这个我们明白，女人生孩子就像拉杰生孩子，很苦很危险。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你看拉杰真的就把他孩子叫做苦难之子，忧患之子。
还真的生了就自己就死了。
对。可是呢底下他有一句话我们常常没有去读懂，他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不就这样，太太都是恋慕丈夫，那这样很好啊。可是就我所知所观察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你可以这样说，有恋慕往往就带来一个管辖的关系，这你可以这么说。你看你追来的太太就往往最后有很大的可能会变成一个怕太太的人，对不对？他太太要是追他呢，那就
好像是
蛮吃
经验谈呢。
这个就不多讲啊。
TTT 俱乐部，
什么叫 TTT 俱乐部？
怕太太俱乐部嘛。
那他没有说你的丈夫必恋慕你，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是夏娃的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啊，是在我们肉身上的苦楚，是在我们肉身上承袭来的一个，我们就用圣经的话讲说咒诅，你逃不掉的啊。圣经给我们看了很多的榜样，亚当的后裔，男人就是什么暴力色情，就是这两件事情。
嗯，
对，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归罪在好莱坞的媒体上面，其实你不要怪好莱坞啊，好莱坞那群人是亚当的子孙，看这些电影的人也是亚当的子孙，从圣经的开头一直记到结尾，在人类的世界里边，只要有男人的地方就充满了暴力色情。
嗯，
我们不是在说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是在说男人的肉体如果做王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对，
那女人是什么呢？女人肉体上一定要提防一件事情，叫做恋慕。你说恋慕有什么不好？哎，简单的说啊，如果你是一个还在交朋友的，还在谈朋友的阶段，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女孩子，那你一定要晓得啊，你要是把你的感情放下去的话，你就收不回来了，
一发不可收拾，随时要看得到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特别现在手机非常发达，是热恋的时候，对不对？要是一天没有讲个一二十通电话，随时的夺命连环call，让他能够回应的话，不然的话，对啊，你不知道，这都是哎年轻人用的术语啊，对不对？在热恋的男女之间，特别是女的，动不动就会赶快打电话问那个男，你现在在哪里呢？你在干嘛呢？讲讲话也好，这个叫做恋慕。
男人对女人跟女人对男人就不一样。男人呢，他没有得到你的时候，的确啊，他很殷勤啊，他很追求啊。一旦我们讲世俗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他已经开始掌握你，那个时候他可以翻脸不认人。
是，你这又很像连续剧的剧情了。
连续剧的剧情你不能当圣经念，可是当然里面就是从社会经验啊种种的观察来写的嘛。那
是
女人有一个特色，她的感情放出去之后呢，她就成了个感情的奴隶。这个丈夫不管是好丈夫坏丈夫，好男朋友坏男朋友啊，我跟你说，你就受他的管
辖，死心塌地啊。
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对不对？”
是啊，怎么会
这样对她？她还
对呀、啊，赌徒呢，酒鬼，然后你不离开她，她可能还天天的打你。你这个是常常听到一些社会新闻，觉得搞不懂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婚姻里面，那是另当别论啊。但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在答的问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可不可以交女朋友，可不可以谈恋爱？你当然是可以。如果你一定要对这到底有哪一些的陷阱在那里边，你一定要小心。你如果是一个女孩子，你不要随随便便把你的感情放出去，你这一放出去你是收不回来的。
是，
你如果是一个男孩子，当你看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反省，到底我看上她什么东西，到底是我的肉身走在我的灵魂前面呢，还是怎么样呢？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啊，这个所谓的谈恋爱交朋友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健康。因为一个年轻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不可能弄得对的啦。
是，
等他觉悟到自己已经纠缠在里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叫做交朋友，就是试试看。
对
啊，圣经里面没有所谓的试试看，你不是要交一个女朋友，你要晓得做一个基督徒，要晓得你要交朋友可以啊，不过你为什么要去交这个朋友？你是两个人试着要把感情放进去试试看，可以，但是你要晓得，这个人必须是你的终身伴侣，等于是这么回事。
对呀、
要不然你这么一试啊，没有什么好结局的。
对，
对不对？
对呀、我奉劝各位，特别是这个，假如说是年轻的男性啊，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学。小贝年轻的时候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每一次交女朋友的时候都是真心的要娶她当老婆。
每一次，
总有一些后来发现不太对嘛。
哎，孙中山是革命十次最后才成功，你是几次啊？
没有，也没有太多次了。但是即使你真心的很想娶对方当老婆，但是实在是有很多的外界的因素考量，你后来就是人家这样讲肯定会说很不属灵了，对不对？可是这的确是，但是我是讲说你那个心态上面最起码我不是那种玩玩呢、或者说只是觉得很 fun、这样子，看到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好，我当然是想娶她当我的太太，不然我干嘛要追她，这是我从很小就有的一个想法。对，
听众朋友不要看小贝好像整天讲话不正经哈，他非常非常严肃的一面，是吧？
这个叫严肃啊，这个叫做合理的做法。嗯，
每一次你去交个女朋友，把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试试看，
嗯，
尝一尝味道，你出来的时候你肯定变了一个人。
嗯，
就像手上长茧一样，有一些事情你不再敏感，有些事情你不再看重。
嗯，
真的是不好，没有什么好处。
是，
过来人都可以跟你讲，可是呢这个话讲了有点白讲，因为年轻人听不进去。
对
啊，简单的说，这件事情必须要行在神的面前。那就带进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家长，尤其是啊，我们叫小孩子念书念书念书，一直念到什么时候，把他送到大学，换句话说，在他高中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管他念书，其他方面都没有去注意他的发展。
有啊，很注意他，他不能去交男女朋友啊，很注意啊。
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来，但是马上有一个人物就要出来了，就是雅各的小儿子约瑟。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看，一个孩子在17岁16岁的时候，他属灵到底应该成熟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我们必须给我们儿女所定的指标。
嗯，
如果他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生活与生命还没有达到一定成熟的程度，那除非是神格外格外的恩典啊，别想他在大学交朋友这件事情会不翻船，你就别想。
对，
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我们自己一把年纪了，要攻克己身，往往都拿他没办法，是不
是
我们常常受肉体的牵引呢，去犯下种种的错误，何况一个年轻的孩子，何况他根本就对救恩都不太认识，你把他摆到一个男女杂处的大学环境里面，是不是？你想想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况啊。
嗯，
所以我越想我就越喜欢这个留言的这个弟兄，多么可爱，对不对？
我猛一听，我怎么你我越想就越喜欢刘辩，我想是留言的弟兄。哎呀，嗯，
你看那个弟兄多可爱。
嗯，是蛮可爱的，
也信主了，还在问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主一定与他同在，他会问这些问题，主一定与他同在。其实这些问题你不需要人的答案，只要你存着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你心动，你就来告诉主说，主啊，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漂亮，她里面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认识，你就照这样去祷告，对不 对
神可能很快就会让你看到她的理念。嗯，
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种从恋爱出来所建立的家庭啊，往往不能够带进真正的爱情，不能够建立美满的婚姻。
这个我不阿门啊，我们恋爱结婚
啊。啊，你不需要阿门呢、那你当然是这个正直人嘛，神以正直待你，对不对？你没有悔改以前就很正直的，一直正直到现在。这是头一段，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哪怕他信主了之后，只要他还活在肉身里面，他需要知道肉身拿我们最有办法的地方，他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
嗯，
你一定要提防自己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是这个亲情爱情奸情，你讲的那种最难听的最后一个讲了，那接下来亲情跟爱情呢，
我们就稍微讲一讲这个爱情好了，好不好？
嗯，
这个雅各与拉结的爱情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意义啊？
啊，
你可以说走到终点才有意义。
哦，真的
啊？对啊，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尽管他看服侍他母舅的七年如同几天啊，可是那七年还是很辛苦的。
那不是代表这个雅各对他的一片心吗？代表雅各这个人
是啊，那也就算他一片心能够怎么样，也不过就是拍个连续剧，是不是？
哦，
他们没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在他们这个爱情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没有永恒的意义。
哦哦、你说永恒意义这件事，那就对了。
你经过了伯特利，外邦的神像除掉了。尽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剩下的是一个最让你受不了生离死别的时刻，可是这个时刻却蒙神所纪念了、
哦、
对不对？在拉结的苦难，在雅各的心疼里面，他们从他们两个的口中，这个要比海誓山盟美得多啊！他们一同从伯特利出发往伯利恒去，你想想看，这多么伟大的两个里程碑，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的爱情要结束了，可是一个说苦难之子，一个说能力之子，右手之子，就把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替我们画出来了。这是他们爱情所结的果子。这个爱情如果把神在里边的祝福拿掉，没有任何的价值。拉结在拜他的外邦神，一直拜到临死。你看， 就当他把这个外邦神除掉的时候，他才真真正正为他们的爱情带来了定义。我们常常讲说啊，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哎，我们最早已经节目一开头，我们一年以前，接近一年以前，我们就说过，婚姻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所谓婚姻是你们两个在神的面前进入一个走天路伴侣的誓约，是神亲自配合，神亲自做见证，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嗯
啊，也就是因为它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所谓的自由恋爱啊，没有多大必要，因为这个自由恋爱一点都不自由。男人是受肉体血气的驱使，女人往往是好奇、虚荣。
诶，你这样一讲还真的是哈，冠上自由恋爱这个自由两个字，猛一听好像诶还真自由，其实真的都受到诶各种方面，肉体方面还有各方面这种恋慕的这个限制哈，诶讲的还真对。嗯，
自由这个字被用得很烂的，以后我们再慢慢还有机会再慢慢讲，我们现在喜欢讲人有自由意志，这个话完全不是圣经的话。
嗯，
就是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一点都不自由。我们根本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一生下来就做罪的奴仆，你自由在哪里？人其实没有办法用他自由意志去选择救恩，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了，我们没办法两三句话把它讲清楚。同时呢，我们的自由恋爱啊，绝对一点都不自由的。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看见了神在婚姻里面的应许，以及婚姻有多重要，我们就不太会随随便便去谈恋爱。这个事情有个先后顺序，对不对？
嗯，
第一个是你看见神在人间所做的事情，亚当夏娃造出来都还没说话，神就给他们设立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不是人的自由恋爱。
嗯，
那要看见这件事情，你必须有相当的属灵的身量与生命。
对啊，这个也特别是要给年轻人，他能够看到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你在送孩子进大学之前，一定要给他打下相当深厚的灵命基础，要不然很危险。那既然这件事情出于神啊，所成就的必然也是神。
嗯，
因此你就放心了，你把你终身的事交托耶和华，他一定替你办成。假如他要让你守独身，那也是出于他。所以说婚姻啊，绝对不是一件玩玩的事情。我们一再的讲，创世纪写到现在讲什么，就是讲这个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家庭与婚姻生活，就是这样。圣经就是讲人的家庭婚姻生活，
是
神是在人的婚姻家庭中与人来往，人也应该从婚姻家庭中来认识神，来跟随神。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的时候尤其明显。
是，
所以这是他的所谓的爱情，这个爱情本身没有意义，直到他们两个同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当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哪怕他们是遭遇到最让人家觉得心疼的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却都在神的面前有了一个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刚才一再的说，这是旧约里面第一幅伯利恒那个救世主忧患之子与神右手能力的高举之子全部被放在一起的一个短短的图画。这个是他们爱情所结的果子，而这个爱情之所以会结果子，是因为终于他们两个一同来到伯特利了。
所以一定要从伯特利开始。
对，
所以
这个秩序要搞得清楚。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爱情去让一个人信主，对不对？
嗯，
如果两个人有一样的心智一起走天路，那其他条件都不重要了。拉结把外邦神偶像除掉之后，他们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很短，路程很少很少。
嗯，
可是这个时候就有所谓婚姻的美丽，有天上的祝福了。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又到了尾声呢。
是啊，我们这个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这个亲情的事情呢，就没有时间讲了。
哎呦，真的就这样一句话，利百家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这一段你也有办法再讲清楚，就这样一句话。哎呦，
这个我今天没时间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对呀、啊，我讲这个人前面也都没有提，就这样凭空冒出一个奶母。
嗯，
哎呦，
有人就在猜嘛，这肯定是他奶母去看他了。那你年纪应该相当相当的大了，他去见这个雅各，显然这个雅各小时候可能是吃他奶长大，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不知道了。 啊，但是圣经很看重这件事情，圣经非常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嗯，
他不是在乎你在神面前许了多大的愿，下了多大的决心，啊，都没记，他是在乎人与人怎么彼此对待，两个人加上从神来的爱，加上从神来的应许，哎，他就被神所纪念，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是，好，那我们下次我们继续再，
对了，
嗯，
下次我们继续再看雅各家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这连续剧，嗯，
好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